亲爱的团员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领队，我叫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领队，欢迎回到带团这档事儿。咱们呢今天就要利用这个节目的时间来跟大家聊聊有关于这个欧洲扒手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我相信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是听众朋友们非常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啊。不管呢你是曾经去过欧洲，然后想要再次前往的，又或是呢你打算要第一次呢踏入欧洲来进行自己的旅游，不管你是哪一类人呢，我相信呢你都会很关心，就是欧洲现在这个治安如何。那讲到这个治安呢，肯定不是什么恐怖分子啊，还是什么政变啊之类的那种治安问题嘛。一定就是说，当我们身为一个旅客前往到欧洲国家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会被偷啊、被抢之类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这是我们旅游最关心的一个人身安全的问题嘛，还有财务安全的一个问题。好啦，那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也都有查过了很多的资料，好，不管是上网看一些 YouTube 的分享啊，或是上网路啊去搜寻了很多欧洲治安的问题，哪一个城市比较危险，哪一个国家比较危险。所以我相信呢，大家可能都有一些一定的概念。可是我也觉得，就是因为当你们在搜寻这些资料的同时，其实因为你们有获得到这些大量被偷被抢的这种资讯，所以相对就会搞得自己很紧张。你会想说，哇塞，这样子欧洲还能去吗？感觉这个地方真的就是蛮危险的哎。如果呢一不小心啊，可能真的会被偷被抢了，然后呢，可能甚至还会有一些人身安全的一个状况。所以就导致大家都很紧张啊，就是风声鹤唳的。我相信呢，其实各位听众朋友们，你可以扪心自问，对不对？搞不好有很多其中的你们，就是因为这个治安的问题，到现在还不敢踏进欧洲，就到现在还觉得就是说，哎，前往欧洲旅游啊，不管是自助也好啊，或是跟团也好，感觉就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一定会有人这样想的嘛。所以呢，我觉得我今天也应该利用这个节目呢，来稍微的破除一下这样子的一个安全迷思。就是欧洲的确啊，这个小偷啊跟扒手的问题啊，的确是很猖獗，没有错，但也没有严重到啊，就是说不宜前往旅游这样的一个地步啦。所以我觉得说，只要你准备好一些适当的一个装备，然后调整好你自己的心态，其实你还是可以很开开心心的前往欧洲旅游的，好不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会是今天节目的一个重点。好，今天节目重点不是在这个地方制造恐慌，因为我觉得恐慌已经很严重了。那今天的节目的几个重点呢，首先呢，我会告诉大家可能在哪一些国家或哪几个城市啊，真的您要稍微特别的注意一下，因为这些地方呢就是偷窃的频率会比较高，小偷出现的情况也会比较多一些些。然后再来呢，我就会告诉大家我们在欧洲旅游的时候可能会碰到哪一类型的小偷或他的偷窃形态，我会稍微的跟大家分析一下。然后呢，在中段的部分呢，我就会告诉大家，好吧，那既然我们已经知道哪一地方比较危险，或者说他的一些偷窃形态之后呢，当然这些国家这些城市你还是有可能会去嘛，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准备一下我们自己的装备。好，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啊，是不是不适合背后背包啊，是不是一定要去买什么防抢包啊之类的，那我会稍微在节目中段的时候来跟大家稍微的说明一下。再来我觉得就是心态上的调整吧，就是除了装备上面的齐全之外，你要如何的让自己处在一个具有心理准备的一个状态下，好，而不是什么都不知道，然后神经很大条就到了欧洲。然后呢，台湾呢跟欧洲到底在民生风情上面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在出门前呐、啊，在心态上面呐、啊，需要先做一番准备的。然后在节目的后半段的话，我可能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带团的过程中曾经有哪一些团员被偷的一个案例。哦，当然这个不是在特别要挖苦他们啊，或是感觉好像特别在二次伤害之类的，不是，只是说希望用这些案例呢来告诉大家，哦，这种偷窃的情况是在哪一些的情况底下比较容易发生。好啦，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个要分享的点，就是到底哪些地方啊是真的会比较危险的。我相信大家在搜寻资料的同时呢，大概如果假设啦，您之前有搜寻过这一方面的资料，或是你曾经有做过这方面的功课的话，你应该知道就是靠近比较南欧的位置啊，通常是比较危险的。好，譬如说啊，意大利的罗马啊，意大利的米兰啊，又或是法国的巴黎啊，西班牙的巴塞隆纳、马德里啊，又甚或是希腊的雅典。这几个地方啊，坦白讲呢，算是比较恶名昭彰的地方啦，尤其是法国的巴黎。 法国的巴黎呢，其实我会觉得不管是在坐地铁也好啊，不管是在看景点也好，或是在你逛街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巴黎啊应该算是以上这些所有的城市里面啊最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因为事实上巴黎啊，我们只能这样讲，就是说它的一个偷窃的手法很多变，所以呢它会让人家感觉哇，这个地方是不是小偷真的很多，甚至它已经演化出它既有的一些扒手的一个文化了，就是不管今天是上车用偷的，甚至在车下面用抢的，骑摩托车抓你的手机抢你的包包，又或是暗地里的偷你包包里面的东西，就感觉他的手法层出不穷，就会让人家觉得巴黎感觉就是一个好像是治安的一个角落，然后可能就是很危险这样的一个天堂这样。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去到巴黎玩的时候呢，尤其是在他市区里面活动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留心自己的财务安全。但也因为如此，你可能就会发现像什么奥地利啊、德国啊、北欧之类的啊，甚或是包含了英国，好像就没有听到人家说啊，在这个地方常常被偷啊、被抢啊、治安很乱啊、观光客要小心啊之类的，对不对？所以呢，自己就意味着告诉大家，不是说今天到欧洲哪一个地方都很危险啊，不是说你今天比如说啊，到了德国法兰克福啊、罗滕堡啊，或是所谓的海德堡啊，会不会很危险啊？会不会被偷啊？或是到荷兰、比利时等等的，其实这个危险的情况或多或少都是会有的。我所谓的危险，指的就是被偷、被抢的情况啦。可是问题是呢，还是有程度上的一个差异，所以我觉得我们倒也不需要杞人忧天，好，不要觉得我们今天好像买了一张机票到了欧洲，不管在乡下也好、城市也好，或是比较北边的国家也好、南边的国家也好，感觉都是会被偷、会被抢的。我觉得那个就是有一点点矫枉过正的。我们只要在几个比较重点的地区要特别的留心注意，其实我觉得就 OK 了。所以假设您今天去什么瑞士玩啊，你今天到德国玩，其实小偷这个问题相对的就比较没有这么多。当然不是告诉大家就可以掉以轻心，然后就是可以神经很大条，然后随便走随便逛，包包随便背随便放，当然不是这样的意思，只是说呢，其实你就可以不用那么的紧张了。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城市，包含了像是埃及的开罗啊，或是土耳其的伊斯坦堡等等的，可能也会很好奇说，那这些地方会不会很危险啊？什么摩洛哥啊，这些北非的国家会不会跟南欧的国家一样，都有很多扒手或小偷的存在呢？依据我个人的经验啊，在这些伊斯兰教文化的国家里面，我觉得小偷相对的不是那么的猖獗。相对于南欧这些国家来讲啊，我觉得它等级差不多，大概就是属于中西欧国家那样的一个等级。好，包含了像是所谓的德国啊、荷兰啊、比利时啊、法国北部，除了巴黎之外啦，好不好？然后还有一些北欧的国家，我觉得差不多同样的一个等级。这些伊斯兰教的一些国家，我觉得他们的一个宗教意向啊，会比较鲜明一点点，而且他们的教律也比较严明，所以一般来讲比较少有这种所谓的小偷的存在。那当然我们也在做一些资料收集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嘛，就是这些人其实包含我们刚才讲的那些南欧的那些大城市，好像罗马、巴黎啊之类的，这些国家其实去偷别人东西、去抢别人东西，那些人也不见得都是当地人，然后有可能是其他的民族，像你们可能做功课会做到什么吉普赛人，但事实上吉普赛人比较少到一些伊斯兰教文化的一些国家里面去啦。所以我觉得呢，在伊斯兰教的文化里面呢、是比较少这种所谓的扒手的一个现象的，所以相对在伊斯兰教文化的这些国家里面呢，大家呢也可以稍微的比较不用那么的担心。但是当然在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我们还是要稍微的注意一下自己的财务安全，我觉得这是基本需要注意的啦。好，在我们了解了这个欧洲比较危险的一些国家、比较危险的地区城市之后呢，我们就稍微的要了解一下，我们去欧洲旅游的时候有可能遇到哪一种偷窃的形态，或应该讲说我们在旅游的过程中哪一种偷窃的形态呢，是我们比较容易碰到的啦。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暗地里偷你东西的人，那这个部分呢，也是绝大多数的旅客、观光客会碰到的一个形态，就是呢，你可能默默的在街道上走啊，或是你可能在看景点啊，或是你在跟人群擦肩而过的时候，你可能在上下公车的时候，你可能在搭地铁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包包被打开了，仔细的检查完之后，还发现自己的钱包啊，或是护照是真的被人家偷走了，好，所以这个是最容易发生的一个情况。那这种情况呢，通常偷你的人 往往不是只有一个人而已，有可能是两个甚至到三个人，他们就两个三个人合伙呢靠近你，然后其中一个下手之后呢，他会瞬间把得手的那个赃物啊，他会转交给第二个，第二个再转交给第三个。所以往往就算你在第一时间你抓到了正在偷你东西的那个人，但是可能在你抓到他之前，其实他已经把东西交往了第二个人，然后第二个人已经迅速的离开那样的一个场地，甚至他已经转交给第三个人，第三个人甚至已经离开到更远的地方了。然后呢，到时候你抓到第一个人，他就一脸无辜的看着你，跟你说怎么了吗？你为什么要抓我？你可以很明显的发现是他，但是问题是你在身上找不到任何的证据，因为事实上你的皮夹可能已经被送到其他的地方去了。而且呢，往往呢，他们这种两三个人配合的默契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如果你在第一时间没有抓到，基本上就不太可能再找得回来了啦。可是呢，你却很有可能呢，在譬如说，距离你这个案发事件不远的地方的垃圾桶啊、水沟啊，又或是一些角落啊，你有可能会发现到你的皮夹，好，或是你的包包。当一般来讲，他偷的可能都是你的皮夹啦，真的要把包包呢做这样子的一个两三次的转手，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通常都是从你的包包里面把你的皮夹，甚或是你的护照，把它偷走。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属于第一种，就是暗地里的偷你东西的人。那第二种呢，就是明目张胆偷你东西的人。哎，这不是抢哦，很多人都以为说啊，领队，你讲的这个就是抢嘛，因为暗地里也就是偷嘛，那明目张胆就是抢，哎，不是哦，明目张胆当然抢也是一种明目张胆啦，可是问题是我现在讲的是这个偷窃的部分，有关于抢劫的部分，等一下我会跟大家稍微的说明一下。好，什么叫做明目张胆的偷呢？就是我这样举一个例子好了。如果你到巴黎的圣心堂，哦，那也算是一个蛮知名的景点嘛，也相对比较高的一个位置，对不对？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到圣心堂一定要小心，会有很多的黑人在卖那个所谓的巴黎铁塔、钥匙圈啊，或是有在卖那个所谓的幸运绳。事实上呢，在圣心堂早些的时候啊，他还有那些卖花的小女孩。哦，不是卖火柴的哦，卖火柴是蛮温馨的啦，他们是卖花的小女孩，而且呢他们是门哦，是复数哦，卖花的小女孩们。我还记得我有一次去法国带团的时候，我一直到那个圣心堂，然后在自由活动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呢有一群卖花的小女孩们呢朝我这个地方走近。那当然其实我那个时候已经有一点点带团的经验，所以我知道呢他们其实就是想要来试着偷我东西的一些小孩子们。但是呢，他们的手法其实是非常拙劣的。他们可能是利用当你要买花的同时呢，他可能会把他的小手手伸进到你的口袋啊、外套的口袋啊，又或是你的包包里面。但当然，当他们不怀好意的朝你接近的时候，其实绝大多数人也不见得一定像领队我这样有经验的人啦。我相信绝大多数旅客都知道，哎，这些人是到底是要做什么？你的警戒心当然就会上升了嘛。然后到他们接近你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他把那个花篮递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他们的手。就是在你的腰际的部分上下其手的感觉，所以当然那一时刻呢，你警觉心提高了，那你就很保护你的包包，所以基本上是不太会有财务损失的问题啦。可是你还是会被搞得又好气又好笑，你知道吗？你就是觉得哎很困扰，你们在干什么？你们这个你们在偷东西，你们知道吗？而且我发现了你们还在偷，就是有一点那种无奈，可是又觉得很好笑，因为他们的手法比较拙劣，所以那样的一个情况呢，就叫做明目张胆的偷。那事实上其实绝大多数呢，并不会对你产生什么财务上的损失或是人身上面的一个伤害，可是他就会困扰着你啊，因为毕竟你是要去那个地方怎么样，要看风景的，要照相的，对不对？但是你就会被这群人给卡住。所以呢，这一类的情况呢，最后呢，通常都不是被偷了什么，而是花钱消灾，你知道吗？就会捐一点钱，比如说就刚刚买了几朵花啊，然后就把钱给他们，他们这个时候才会知难而退，才会慢慢的散开哦。否则他们真的就会一直黏着你，除非你真的大声的呵斥他们，或是你真的很快速的逃离那个地方，否则呢，他们就会一直在你身边这样围着你这样子。所以呢，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种方式啦。那包含呢，甚至还有一些就像是要问路的啊，好，他会把那张地图摊在你面前。好，通常啦，如果是小朋友的话，基本上都对你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一个伤害。可是问题是，如果你今天看到是那种年轻人，好，不管是那种十几岁的、啊、或者二十几岁的，可能两两一起，好，两个女生啊，或是一男一女啊，他可能要来问你路，你会发现呢，其实他会把那个地图啊，或是那个 guidebook， 就是那个导览书啊。 推得特别的往前，而且你会发现那个书本还特别的大，那你就更要特别的留心注意，因为那个就不是明目张胆的偷了，那是人家他真的就是会在你降低警觉心的同时，因为你可能会以为他背的那个包包，他的穿着就好像跟你一样是那种所谓的自助背包客哦，是那种旅客，所以你可能会很自然而然想说，那我们也帮帮他们吧之类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就不是明目张胆的偷了，那个时候又进阶到了所谓的暗地里偷了。他们的手法就会比较纯熟一点，所以真的有可能在他问路的时候，他就从你身上拿到一些什么东西，好吗？然后再来还有一种形态呢，就是所谓的内神通外鬼、这种东西其实是我觉得是最麻烦的，也是最讨厌的。怎么说呢？应该这样讲，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啊，在瑞士地区，就是当你对我在瑞士带团的时候啊，我们发现了瑞士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很多的团员啊，当他入住在饭店的时候，他发现呢，就是他房间里面的那个行李箱有被人家动过。哦，通常都大概是住两天以上那样的一个饭店的房间啦。那时候其实我们也很纳闷啊，因为一般来讲，通常不太可能，因为 housekeeping 进到房间里面去整理内务的时候，他不太可能会动到你的行李箱。好，纵使呢，今天他会觉得啊，你的行李箱整个摊开在那个地方很定得，他也是顶多把你合起来而已，他不太可能会动到你里面的一个摆设啊，或者里面的一些放的东西的位置啊，不太可能嘛。可是呢，我们陆陆续续的，就是有收到团员这样的一个反应。首先呢，他觉得他房间里面很多东西都被动过了，然后甚至在行李箱里面的东西啊也都被动过了。虽然表面看起来没有什么财务上的损失，因为毕竟贵重的东西都跟着自己嘛，可是他们还是觉得很奇怪，而且非常的不安，就觉得他们打从心里就认知到这个行李箱一定是有被人家动过的。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哎，我出门的时候我行李箱是合起来的，那怎么会我回到房间的时候我的行李箱被打开了？不仅仅是领队我自己的公司哦，我们也从很多其他旅行社的同仁那个地方啊接获到这样的一个讯息，所以我们就觉得哇，这有点不太对劲。可能在那一段时间啊，在瑞士那个地方流行这种内神通外鬼的偷窃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当然我们有接获到一些消息，是真的有些团员啊有一些财务上的损失，因为他们可能真的有习惯啊，把自己的一些比较贵重的东西还是放在行李箱里面。你不得不相信哦，还真的有些团员啊，习惯在旅游的时候啊，会把什么护照啦，啊，不然就多余的现金啊，他就摆在大件行李箱里面。这其实对我来讲，我是觉得有一点点匪夷所思的啦。如果你今天入住这个饭店，到了房间里面，你把这些贵重的东西放在所谓的保险箱里面的话，我觉得还可以，还可以接受啦。虽然说我自己其实也不太习惯这样做，因为我觉得，这种贵重的东西啊，其实还是跟着自己的人生啊，其实是最安全的，因为毕竟你是随时可以掌握它这个状况的嘛。说一句实在话啦，你放到这个保险箱里面，这个保险箱你到底关好了没有？又或是这个保险箱有没有可能因为这样内神通外鬼的关系被打开了，然后里面的一些值钱的东西就这样不见了？然后在里面呢，又通常不会有那种所谓的摄影机啊什么之类，所以有时候要处理那样东西很麻烦。所以我都是会建议团员，你一定要把贵重的东西，不管你今天在这个饭店要住两天还是三天也好，一定要随身携带。可是呢，毕竟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比如说前一天买的一些贵重物品啊，包含了精品之类的，有时候你不可能就是接下来两三天都提着那个精品就是走行程，不可能嘛，所以你还是可能会把它留在房间里面。可是那种东西呢，就有可能在这种内神通外鬼的情况之下，哎，就消失不见了。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说，还是就是在其他公司其他同仁分享的一些资讯里面，哎，真的有些团员啊有一些贵重的东西不见了，不管是买的包包也好啊，或是他本身留在行李箱里面的一些现金或贵重物品。所以啊，这种内神通外鬼的情况呢，我觉得是最麻烦的，因为这种东西呢死无对证，有时候呢你真的要去查询啊，要花费很大的力气，而且不见得所有的饭店都会配合，除非你真的报警，你找警察来，你备案了，那这个时候饭店才会乖乖的一个配合。但这种情况啊其实不多见啦。那之前在意大利也有这种内神通外鬼的情况，但它是发生在所谓的车公司，也就是游览车的车公司，就是有些司机啊可能是外调的司机，或者说这间车公司呢本身名不见经传的，你也不知道他到底好或不好，就发现呢里面的司机手脚不干净，他就跟外面的那些窃盗集团合作，他就假装自己的车被偷了，被撬开了，然后呢里面的东西都不见了，所以跟我没有关系。但事实上呢，可能呢就是他的指引，他的配合，然后导致这些窃盗集团呢对这样的一台游览车下手，这也是有听说过的啦。 那这种情况呢，你说要怎么去规避它，其实不太容易，因为毕竟它是有内应的情况嘛。那我觉得就是站在旅行社的角度的话，我们就只能慎选我们的合作伙伴啦。好，不管是车公司的部分也好，不管今天是我们订的饭店也好。所以我们说一句实在话啦，有时候我们虽然付了比较高的团费，但这些高的团费可能都是要维持一个比较好的关系。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今天要找一个比较优质的合作比较久的这种车公司，他今天有他的口碑，又或是呢，我们订的这间饭店呢，他本身呢是有一些安全的口碑的，又或是我们合作很久，所以我们知道这间饭店是一间好饭店。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可能在疫情之后，他慢慢的调整他的一个价格。我们如果要继续的跟他们维持这样的合作关系，我们必须要配合他的涨价，所以相对的，你的团费呢，当然也就会怎么样，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所以啊，有时候我们在讲说，其实大家会觉得自己付的团费有点高，但是事实上呢，这些钱啊，我觉得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啦，就是因为我们要反映这部分的成本，所以我们才会把它转嫁到所谓的团员，转嫁到所谓的消费者的身上。但你说这些钱花的值不值得？其实在我们旅行社的专业角度的考量之下，我们是觉得这些钱是该花的，因为好的车公司、理想的饭店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对不对？因为如果你遇到这种所谓的内神通外鬼的这种车公司也好啊，或是饭店里面的服务生也好的话，那到时候其实啊，真的会产生很大很大的一个不愉快，或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损失。那这些东西都是其实我们不乐见的啦，好吧？所以呢，以上呢这几个偷窃的形态是比较常发生在欧洲旅游的过程中，哦，包含了那种暗地里偷的啦，明目张胆的在你身上上下其手，搞得你哭笑不得的那种偷法啦，又或是这种最困扰、最难以规避的内神通外鬼的一个情况。但大家可能还会想到一点，就说：“哎，领队，我记得我那时候看新闻的时候啊，我觉得他那个偷窃方法百百种，欸，包含还有什么持刀械的啦，还有那种坐摩托车，然后后面那个人啊，就从你这边经过，抢你、拉你的包包啊，抢你的手机啊，甚至啊，还有那种拦截整台游览车，然后就直接上车抢你东西的，可能大打出手都有，欸，这些不是很恐怖吗？这些才是恐怖的来源啊！”各位，你们搜寻到的这些资讯，我相信都存在，包含在法国的巴黎啊、意大利的罗马，可能都会有人被飞车抢劫过，或是呢，可能有那种遇到那种所谓的集团性的抢劫，他们可能有持一些枪械的，哇，那种当然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可是那种情况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数。有时候呢，可能你在巴黎，有时候你可能在罗马，在住到一些比较近郊的位置，尤其在法国的巴黎啦，你在一些近郊的位置的时候，其实它的治安呢是真的比较差的，所以的的确确有可能遇到那种所谓整台车被抢的情况。可是那样的一个情况真的是比较少见啦，所以其实我觉得在今天的一个节目主题里面，我不会特别的把这些案例拿出来分享，因为呢，我觉得这算是特殊案例，就是你真的有可能遇到。可是问题是它不是那种发生的频率不是这么高的啦，有可能20团、30团才遇到那么一次而已。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可能还是要考量到它一开始的原始的一个设计跟安排，好，包含它住宿的一个位置啊，或是包含了就是他们到底是在什么情况底下遇到这么极端这样的一个状况。我觉得这个大概都是某种程度上面是可以规避的，但是有没有可能随机的遇到？当然有可能，我个人的想法是这个样子啦。如果假设你遇到这种抢劫的这种东西，好，不管是持刀械的也好啊，或是很多人围着你那样也好，我觉得人身安全是第一重要的，绝对是以人身安全为最重要的一个考量。所以你该给他的东西你就给他吧，不然你怎么办？你在那个地方跟他打吗？你在那个地方跟他追逐吗？还是说你在那个地方跟他争吵？我觉得那可能都会导致后来更危险的事情发生。好，比如说如果他今天真的激怒了他，好，他真的不管是刀械的部分就往你身上这样招呼下去，哇塞，那不是很危险吗？是不是？那变成说你的钱财不仅没有了，甚至你的人身上面还会受到伤害。所以我都跟团员讲说，如果你今天真的遇到这种极端的状态的话，你要么就是赶快逃离现场，要么你就是乖乖的配合他的这样的指示。因为呢，我会觉得就是说，其实出去玩，我觉得生命安全其实是最重要的，就不要跟自己的生命安全开玩笑了。当然我觉得遇到那样的情况真是少之又少，除非你今天真的走到一个很危险的地区，除非你今天真的在旅行社的一个安排之下住在一个治安比较乱的地方，才真的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好不好？否则一般的团体啊，在设定的行程，在走了一个路线，甚至在导游带的情况之下， 都不太可能会发生那种什么飞车抢劫啊、刀械抢劫啊，还是什么整主人啊，就是跑到游览车偷你的东西、打你之类的。我觉得那真的是比较极端的一个案例，好不好？好，那讲完了这个所谓的偷窃的一个形态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是要稍微的了解一下。好，比如说我们听完了以上，你可能已经决定不去欧洲了，对不对？我觉得千万不要这么想。我们今天只是把丑话先讲到前面嘛，就让大家知道说，哦 ，OK， 原来去欧洲玩哦，哪一些国家、哪一些城市可能要特别留心注意的。好，以及呢，我们已经知道了以上的一些偷窃形态的时候，可能当我们在走行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稍微的留心注意，我们就可以提高警觉。我们是不是啊，就会比较清楚，可能在哪些情况之下有可能遇到什么事情？好，比如说这样讲完之后，你可能有时候两天、三天这样子的一个住宿，你就不见得会把贵重的东西留在房间里面啦。你可能还是就会把你的护照啊、钱啊、信用卡、就带着。好，我只是告诉大家，有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所以呢，我们可以先行调整。好，所以大家呢，真的不要觉得说，哈，好可怕哦，那接下来我不要去欧洲了。那不是本节目的目的，好不好？本节目的目的呢，不要忘记了，就是要打破这个所谓安全治安的一个迷思。哦，纵使我们常常绘声绘影听到很多这种扒手啊、偷窃的传言，但是欧洲还是可以玩得很开心，这才是重点，好不好？那怎么玩得开心？当然就是你要先做好一些装备上的准备，还有心理上的准备。首先呢，咱们就先来讲一下装备的部分吧。装备的部分呢，其实我觉得也是绝大多数参加团体出去玩的这些团员的一个很大的考量啦。就是其实可能很多的一些，不管是在参加说明会的时候啊，或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带团人员的一个分享，可能大家会认为，哎，背这个双肩包是不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绝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说，哈，这种双肩包它就是背在身后嘛。那背在身后的话，感觉就是很不安全啊，因为别人在你后面做什么事情你也不晓得，对不对？搞不好呢，偷偷已经摸到你的袋子里面了，或者说可能正在用刀片啊，要从你的包包割一个口子拿东西出来。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觉得，嗯，这个双肩包是不是很危险？哦，又或者是觉得说啊，这个双肩包背出去是不是随时随地啊，都必须要把你的包包背在前面？哦，尤其去到了领队，你刚刚讲到那个几个比较危险的国家跟城市啊，包含什么罗马、巴黎之类的。好，这个部分我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出去外面旅游，不管你今天是自助行也好，不管你今天是跟团也好，你势必一定会有随身包的部分，对不对？那随身包的部分呢，不外乎就几种嘛，一个就是斜背的背包嘛，一个是腰包嘛，啊，不然就是所谓的双肩的背包嘛，是不是？当然我个人会觉得，就是说如果我们在欧洲这个地方旅游，双肩的背包的的确确是最适合的，也是最方便的。我们先姑且不讲安全的问题啦，就是你看你今天出去，你可能要带很多东西，包含你的水壶，包含你的薄外套、你的帽子、你的防晒用品，甚至你的3C 用品啊、你的行动电源啊，或是一些你的相机啊等等的。你想想看，这么多的东西，这些可能都是会用到的哦，就是当你在一天在走行程的时候，不管你今天自助也好，不管你今天跟团也好，都可能会用到的东西，没错吧？那更不要讲说你买了一些小东西，你总不会想说，啊，我早上就买了这些东西，结果我可能要提着它，那是不是我可以把它放在我的后背包里面，然后上游览车的时候再把它放在椅子上？所以后背包其实很好用的一个配备，可是呢，它就被大家形容成去欧洲不适合带的一个装备，所以就会搞得大家觉得很麻烦。哇，天哪，那我到底去欧洲我要怎么去带我的行囊？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后背包不是不行，只是你要带一个适合的后背包。就是你这个后背包呢，第一，它要是那种不太容易打开的，哦，不是那个拉链呢，基本上滑的跟什么一样，好像感觉有上油，有没有？就是它在你后面呢打开了四五次，你可能都没有办法察觉的那种后背包，当然就不适合。你最好是买那种呢，基本上它还有一个帆布可以盖下来的，然后还有绳子可以竖起来的。当然，那种后背包是比较适合的，或是你本身拉链呢，可能它不是那么容易拉开的拉链，我觉得那个都可以带，那个都可以背。那可能还是会很多人讲说，啊，可是领队，很多人都觉得那样的一个背包很危险呢，都说什么那个背包背到后面就是别人的，只有背到前面是自己的。那是不是背这种背包，我们都要把这个背包往前背？我觉得要看情况啦，就是要因地制宜。比如说你到一个人比较多的一个地方，比较拥挤的地方，好，比如说你在地铁上，你上下公车等等的，那当然你的背包就尽可能的往前背，或是你拿在手上。 我觉得那个都是比较安全的一个做法。因为如果你在上下地铁、上下公车的时候，你还把你的包包是背后面的话，那有时候正在人啊拥挤啊在挤来挤去的时候，其实你的注意力是发散的，你的注意力是分散的，所以你根本没有办法感觉到你的包包是不是有人在碰你的包包，甚或是他有没有人在偷你的东西，你这个部分的感觉其实非常非常微弱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当然就是要背在一个你可以看得到的地方嘛，你背在前面你是看得到的嘛，是不是？可是呢，如果你今天比如说你在乡下，你在一个人相对比较没有那么多的一个地方，或是你在一个比较比如说咖啡厅没有这么多的人，餐厅也好，你就不需要怎么样，不需要把那个背包整天都背到前面，你就可以背到后面，我觉得那是没有问题的。但前提我必须要跟大家讲说，这个包包它不是一个这么好开的包包。如果你可以回去比如说两两的试一试嘛，比如说不管你今天是夫妻也好，你今天朋友也好，你们可以稍微的感受一下，我们把这个后背包背起来，然后呢可能就请你的另外一半或者你的好朋友在后面试着来开你这个包包，试从你的包包拿东西的时候，你觉得你的感觉大不大？如果你觉得哇，拜托，你这个拉链在拉开的时候，我都知道你要拿东西，那当然我觉得就没有问题。可是呢，如果你觉得哇，我必须要非常非常的聚精会神，我才发觉有人在偷我的东西，有人在拿我的东西的话，这种包包坦白讲就不适合，好不好？所以不要再把后背包呢当作是一个万恶之物，就觉得去欧洲千万不能背后背包啊，真是傻子才会背后背包。没有，只有聪明的人才会背后背包，好不好？但是要背对的后背包。好，那如果斜背包的部分呢？斜背包的部分当然就没有什么特别可以讨论的空间啦，因为原因是因为它其实还蛮好移前移后的嘛，所以没有问题。只要你觉得它是一个对你来说是很适合收纳的侧背包的话，那当然你也可以带着。那对领队我们而言呢，对我们带团人员而言，有时候侧背包其实不太好放东西。好，比如说如果今天真的到一个温差比较大的地方，可能不管是上山还是下海之类的，有时候会有一些薄外套啊或是手套啊等等的，有时候你要放在那种所谓的侧背包里面啊，有时候不是那么的容易啦。所以呢基本上我们还是习惯了会背一个双肩的一个背包，不过呢还是要看个人。好，有些人呢他觉得他那个侧背的那个包包够大啊，有点像是运动包款的那种，那基本上也可以放很多东西，那 fine， 那当然 OK 啊。如果你觉得真的带这种双肩背包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的话，你也可以背一个稍微大一点的那种侧背包，比如说那种类似球袋的那种包包，你一样可以放很多东西，那我觉得也 OK。 而且呢事实上侧背包要移前移后是真的还蛮方便的。好，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些特殊装备。有很多的团员会问说，哎，领队，我们有没有需要去买那个防抢包？因为那个防抢包啊，据说啊它可以防刮防割啊，而且那个拉链也不好开啊，甚至它还可以屏蔽一些 3C 的那种扫描的那种器具，精密仪器，有没有？大家都可能听过嘛，什么一台机器经过你的身边就可以把你那个刷卡啊，就可以把你的卡片资料全部复制啊等等的，听起来就很恐怖，有没有？搞得好像那个什么不可能任务里面的那种精密的仪器之类的。但的的确确有没有可能会碰到？当然多少可能还是会吧，如果你遇到那种真的智慧型犯案的那种小偷的话，你还是当然会有这层的一个疑虑。但是防抢包到底值不值得买，我来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防抢包这种东西呢，事实上它真的就是功能极大化啦，它其实就是强调它的功能。所以一般来讲这种防抢包呢，它通常在设计上面呢并不是这么的美观，而且呢事实上它可能有一点点重量。再来就是这个防抢包呢，其实包含你自己，包含你熟悉的身边的人要开这个包包，其实都是蛮困难的。我来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好了。其实我在去年的时候呢，我忘记好像去瑞士吧，然后刚有一位大哥，他就觉得啊，可能去到瑞士，虽然啊治安没有这么的差了，但他还是想说，他想买一个防抢包。事实上，那个防抢包是他儿子买给他的，他就很不喜欢到欧洲，他就觉得欧洲治安很差，要坐那么久的飞机，不知道又为什么要去欧洲。但儿子就跟他讲说，啊，爸，你年纪这么大了，应该要去欧洲看看呐、啊，否则、啊、年纪是大一点哦，可能走都走不动了。所以他就勉为其难的来了，然后他儿子就送他一个所谓的防抢包，就可以让他稍微的比较安心啊。你也知道老人家就是很担心这种财务安全的问题嘛。他就跟我分享，他说：“哇塞，领队，你真的不知道这个防抢包实在有够难用的，因为他本身会抽烟，所以有时候可能比如说我们在等游览车的时候啊，或是餐厅刚吃完饭的时候，他可能就想要到户外啊去抽根烟。他就跟我讲说，我要从我的这个防抢包里面要拿烟跟打火机出来，可能都要花20到30秒。”所以他说这个防抢包啊 我可以相信它基本上是非常非常的安全的，因为包含连我自己要拿里面的东西都要花20到30秒的时间，搞得我都快要戒烟了。我觉得我儿子买这个防抢包给我呢，他其实不是要保护我的这个财务安全，他其实是要让我戒烟的吧。那时候我听了就觉得很好笑，然后我就现场看他开那个包有没有，哎，真的很难开，因为它那个很多的那个扣子啊、拉链啊，可能都有一些卡损啊什么之类的，甚至还有带一些密码锁的，哇，那就搞得非常非常的复杂，你知道吗？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防抢包好像没有这么的实用。没错，它真的很安全，没错，它可能里面真的有一些钢丝啊，可以防刮防割，甚至可以屏蔽一些3C 的仪器，但是呢，那就会造成自己在使用上很大的一个不便。那更不要讲说有一些团员甚至还带那种锁头的，有没有？不管是什么霹雳腰包也好啊，或者我们刚刚提到的后背包啊等等，反正只要有拉链的，只要有两个拉链的部分可以结合在一起，它就用那个小锁头啊，把那个拉扣上面的那个洞啊给扣住，然后呢，那把小钥匙呢就永远放在自己的身上。我有时候在想说，哇，这么小的一把钥匙，如果不见了怎么办？那不是很尴尬吗？对不对？所以呢，我就对于这种所谓的防抢包或是这种锁头，我是觉得，它实在不是一件很实用的东西。当然，你要买，我觉得 OK。我个人的想法是这个样子啦，就是说，如果你有亲戚朋友有的话，哦，曾经有人买了，但放在那个地方，因为那种东西只有出国才用嘛，你没事不可能在台湾用那种防抢包嘛，对不对？那没有出国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你的亲戚借来用。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我觉得 OK。Fine，OK，而且最好是呢，你在带出去之前，在家呢多试用几次，熟悉一下它的一个使用状况，否则有时候一急，你要从里面拿东西出来啊，会搞得你自己啊，就是非常非常烦躁。然后呢，如果今天家里面是没有这种东西，然后亲戚朋友也都没有的话，我倒不觉得你一定要去买一个新的。我觉得这种东西不是那种非买不可啦，那更不要讲锁头这种部分了。如果假设你今天真的要买一些东西去保障你的财务安全的话，有一样东西其实我还蛮推荐的，就是那个所谓的隐形腰包，哦，那种贴身的腰包。那种贴身腰包其实它很薄薄的一层，而且它是配上所谓的松紧带，所以它可以缠在你的腰际，而且是放在衣服里面，不是衣服外面哦。我们说它是隐形贴身腰包，所以它是在你的衣服里面的。但是呢，你要使用这样的一个配备啊，其实我会建议你最好是要搭配所谓的内衣啦，就是男生呢，你一定要穿一个类似那种背心啊或卫生衣。女生的话，我是不知道女生有没有那种说哦，对，有那种小可爱，类似那种小可爱的内衣，其实你可以穿在里面。因为如果假设你没有穿内衣，你直接把那个隐形贴身腰包缠在你的皮肤上的话，缠在你的肚皮上的话，那其实是有点不舒服的啊。不管你在走路的时候啊，你在坐下的时候，其实它都会磨到你的肌肤嘛，所以呢，久而久之可能就会有一些过敏啊，甚至破皮的一个情况。所以如果假设你没有搭配内衣的话，我觉得你使用这个东西的话一样是会有那种所谓的不适感或是不方便的。可是如果假设你可以就是穿着内衣的情况之下，或者你本身就有这样一个习惯，我觉得这样东西是最好的搭配。怎么说呢？因为那个薄薄那一层，你不要看它那个薄薄那一层像口袋一样，其实它可以放很多的现金，你的信用卡，还包含你的护照，因为都是薄薄的东西嘛，你就可以把它放在里面。那这种东西其实就是眼不见为净，就是大家都看不到它，所以不知道它的存在，所以呢，其实相对你就非常非常的一个安全。好，不管你今天是放在什么防抢包里面呢，放在后背包啊、侧背包啊、霹雳腰包等等的，基本上都是有可能成为歹徒下手的一个目标嘛，对不对？可是如果你今天是放在身体里面的话，哎，他怎么看得出来？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其实最安全，而且它非常的好使用。这种东西呢，就是当你每天早上要出发的时候，你就稍微的衡量一下，哎，啊，我今天可能要去逛街，我今天的自由活动时间比较多，所以呢，我就多带一些现金摆在我的皮夹里面，然后放在我的随身包包里面。那其他用不到的一些现金的部分，然后包含用不到一些信用卡啊，甚至是护照的部分，我就可以依旧的放在我这个所谓的隐形贴身腰包里面。好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容易弹性调整的。那当然可能很多人说啊，领队我有用过啦，可是这个东西有时候你要拿还蛮麻烦的。比如说我一开始护照放在里面，但是呢突然要说要什么退税啦，然后我要把衣服掀开啊，把护照拿出来之类的，其实那个也蛮狼狈。哎，没有人叫你现场把你的衣服掀开，好吧？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然后公告给那个大众说，哎，你看我全身上下最值钱都在这里，那不是很奇怪吗？所以呢，我是觉得，当然你有可能，比如说信用卡第一时间刷不过，你可能需要另外一张。哇，仔细想了一下，放在那个隐形贴身腰包里面，你就找一间厕所嘛，找一个比较没有人的地方嘛，或者在游览车上面的时候，你就可以稍微的 把你的里面的一些东西做个调整，好，比如说你知道你等一下可能要去买一些精品，你就赶快先把你的护照拿出来啦，赶快把你的第二张第三张的信用卡拿出来啦，然后呢晚上回到饭店里面再做一番整理，其实我觉得这是最方便的啦，那我自己也都很习惯这样用，因为你们知道领队通常会带很多的现金出来嘛，包含了这一次我要去意大利，对，你没有听错，就是接下来呢我就要去意大利带团了，我是下个礼拜啊即将要去意大利带团14天啊，好 OK， 这个地方就跟大家稍微的插一下话题，因为领队呢我即将要去意大利带团14天的关系，所以咱们下一次节目更新的时间会变成3月28号，好不好？3月28号的时候呢会是我们节目下一次的更新，那到时候当然就会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从这一团意大利回来的心得啦。好，回到我们这个主题，也就是因为我们领队常常要带很多的钱出去，包含了这次我要去意大利，各位20000多欧元呢，折合台币差不多60-70万呢。如果今天我真的要把这些现金全部带出去的话，那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又或是如果我真的把这些现金都放在我的后背包的话，我自己也很大的一个压力啊，是不是？我们领队通常都是那个身怀巨款的人，所以有时候我们都会开玩笑跟团员讲说，你们真的不用太担心。因为呢在整个团体里面呢最有钱人最容易被盯上的人是你们的领队，好吗？这个地方呢领队我这边也要跟大家稍微叮咛一下，我们在现在这个世代呢其实现金呢、已经不是那么那么的必须了啦，也就是说呢其实有时候我们的一些消费可能可以用那些 Apple Pay 啊 Line Pay 啊甚或是信用卡做取代了嘛，所以在早些时候可能在8年10年之前，有时候你去欧洲玩，哇，有时候你还真的要多准备一些现金在身上，为什么？因为很多的小店啊很多的乡下啊是不收那些信用卡的，更不要讲说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 Line Pay 啊 Apple Pay 之类的，对不对？可是现在不一样啦，10年过去了，现在这样子一个科技环境，其实你用塑胶货币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好，不管你今天是刷卡也好，不管你今天是扫所谓的手机条码也好，其实都可以很快的付钱，而且都非常非常的方便，所以现在也就间接的告诉大家，你不用再带那么多现金出去了，所以你没有带那么多现金在身上的时候，相对你的压力就会比较减小嘛，毕竟你的信用卡如果今天真的被盗刷，你可以去报案，然后你可以挂失的嘛，所以第一时间呢他就会拒绝止付嘛，所以这个还是有一些防范机制的，好不好？所以这个部分呢我是建议啊，现在出去玩啊，其实现金啊它也算是装备的一部分吧，对不对？所以现金的部分我觉得也不要带太多，然后再来就是行头的部分了，很多人都习惯了啊，好不容易去一趟欧洲，所以会穿金戴银的啊，穿名牌啊，或是带名牌包啊等等的，不是跟大家讲说完全不要，只是说尽量不要这么的招摇啦，也就是说你尽量让你的行事低调一点点，比如说如果你真的有很多的名牌，你就带一个名牌包，那没有问题，比如说你真的有很多的手表啊，很多的项链等等的，你可以带一个手表就好，你不要把自己搞得跟一个花枝一样，懂什么意思吗？就是花枝招展，有没有？你不需要把自己搞得这么样一个高调，那有时候你在国外玩的时候，你本身的面孔就已经很特殊了，然后你又穿得这么特殊，然后你又告诉大家，哎，你看我身上全部都是名牌哦，来，赶快来挑战一下你自己的身手吧，是不是？所以你这个激起那些小偷那些扒手的斗志呢，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说不是完全不能带，只是说你稍微的克制一下，你不要一次把所有东西都穿在身上，然后你可能会觉得说啊，可是我就觉得难得去一趟欧洲，我就想要穿得美美的，可以，美美有很多种的方式，对不对？不一定说一定要把所有的名牌然后把自己呢搞得贵气逼人一样，倒真的也不需要这个样子，好不好？以上呢就是有关于装备的部分，这是我会建议给大家的，也就是说没有说一定要是什么样的一个装备，也没有一定说哦后背包就不适合带到欧洲，其实去欧洲玩我觉得后背包是非常方便的一样配备啊，如果你真的没有后背包，我还真的不知道你怎么去收纳你的东西，对不对？可是你就是要做适当的一个调整，好，该往前背的时候就往前背，然后呢在背出来之前呢稍微来了解一下你这个包包的拉链啊怎么开啊，好不好开啊，会不会别人很容易的把手伸到你的包包里面，这个部分都是我们在出发之前啊需要先了解，然后再决定你要不要带这个包，好，不管今天是侧背包也好，不管今天是后背包防抢包，又或是所谓我们刚刚提到的隐形贴身腰包，你都要先了解它的用途，先了解它的用法，然后你再决定适不适合你这次的旅程，好不好？所以这个东西啊是没有绝对的啦。再来啊，我个人就觉得除了装备之外，大概就是你心理的一个调试，心理的一个调试呢，其实在我们面对欧洲这种所谓的扒手文化的时候，这种小偷的状况的时候，你要特别的留心你现在人是在国外不是在台湾，因为很多人会把自己在台湾的那种心态，台湾的那种生活方式生活形态 带去欧洲，然后觉得在欧洲那个地方也是理所当然的。比如说包包不离身这件事情，我相信呢，一些参加团体过的一些听众朋友们应该常常听到领队或导游人员说包包绝对不离身。为什么这句话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绝大多数包包不见或是被偷窃的情况大多都是发生在包包离身，也就是说他很自然而然觉得说啊，我包包就放在我身边啦、那我其实余光扫得到它，而且我一手就可以抓到它，我干嘛要这么小心，放在旁边又不会怎么样。通常就是在你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包包就不见了，而且你也真的不知道它是怎么不见的，你就觉得天哪，我就把包包放我旁边呢，它怎么可以就这样消失不见的？这时候你就要想说，这些小偷这些扒手，他有可能是从后面把你的包包拿走的，他可能是趁你在跟朋友聊天，可能趁你呢在玩你的手机接电话，或是你不知道怎么样，就是神游到哪去了，你就是突然呢灵魂不在现场那种情况之下，他就把你的包包拿走了。那你不要问我他怎么拿的，我怎么会没有发现？基本上人家都是专业的来的，好不好？人家不管是在集团内部呢，或者在自己家里面，都有练过几百次、几千次，所以人家要出来偷东西，坦白讲，这也不是一个容易的活儿，好不好？这也是一个专业的活儿，所以呢，我建议大家真的不要去挑战，好，不要说什么我余光看得到啦，啊，不会啦，我有一个脚啊，有稍微挡住它，不要再相信这种没有根据的说法了，好不好？最重要的就是你包包不离身。而且呢，其实我不知道，就是台湾的客人会有一个习惯，就是麻烦别人看包包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不仅仅是造成对方的困扰，也是造成你自己的困扰。好，如果今天这个包包真的不见了，请问你是要让帮你看包包的那个人帮你负责吗？还是到底要怎么样呢？对不对？因为你不是请他照顾你的包包，结果他照顾照顾的不见了，这个时候你让他赔也不是，不让他赔你自己又不甘心。哎，我明明是叫你帮我看包包，怎么看到不见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最好呢的方式呢，就是把包包还是自己保管，除非这个人是你非常信任的对象，这个人呢就是跟你一起出来旅游的伙伴，然后你可以让他在你不在的这段时间都把这个包包给我抱着。除非你可以确定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的话，否则包包真的不要随便的请别人看着，因为对方可能就是好意的回应了一句话，比如说啊，你可以帮我看一下包包，然后对方可能就说好，没问题啊，你放在那边，我帮你看。什么叫做你放在那边，我帮你看？就是代表说呢，他其实是掌握不到那个包包了，他只能用眼神掌握到那个包包，他可以帮你看着。可是问题，如果今天有突发的事情呢？好，比如说有服务生跟他讲说，哎，先生，我来帮你点餐，他是不是要跟这个服务生四目交接？是不是他的眼神就会离开你的包包了？或者说今天哎，突然一个讯息传来了，他开始在回复这些重要讯息的时候，他的眼神也会离开这个包包？对不对？然后你这个包包呢，就在不知何时何地的一个情况之下就没去啊。那这到底是谁的责任？到底谁要为这个负责？是不是？所以我觉得，除非你可以让你的伙伴或让你的团员可以很保证的抱着这个包包、提着这个包包，或是握着这个包包，否则真的不要轻易的交给别人了，好不好？因为呢，别人他绝对无法想象你掉了这个包包会有多痛苦。世界上唯一可以想象掉了这个包包、掉了这个皮夹有多难过、多沮丧的人，那个人唯有你自己。所以千万不要把包包轻易的交给别人来看管。好，纵使是跟自己一起出来的哦，常常也都会发生这样的一个问题，好吧？所以我觉得心态上面呢、一定要多注意啦。那刚才我们也有特别提到，就是说虽然我们在整个节目里面没有特别的去分析什么抢劫啊或是什么被攻击啊等等之类的，可是我在这个地方还是要叮咛大家，就是说有时候其实我们不管是参团也好，不管今天是自助也好，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在网络上做很多的功课，或许你以为已经对这个地区很熟悉了，好，你以为你对这条巷子啊，我在 Google Map 上面已经走过十次了，没有问题啦，这个地方要左转，那个地方要右转，都很 OK。 然后呢，你可能就会在你的行程中想要抄一些小路跟捷径。我劝大家尽可能的不要这么做，尤其是当你对这个地方还没有办法那么的掌握的时候，因为呢，这些捷径、这些暗巷、这些小巷很有可能就是犯罪的温床，有可能你之前已经被盯上了，只是歹徒一直不知道要该怎么下手，结果你就走到一个他最好下手的一个地方，结果他就在暗巷里面把你给解决了。不要觉得很恐怖了，这个解决是指就是偷了你的东西啦，不是把你就在那个暗巷里面解决，这样听起来好像那种谋杀案，有没有？对啊，所以这种东西你该走大路的时候，该走一些人潮比较多的地方，你还是要走。好，你可能会想说，哎，不会啊，我这样走暗巷感觉比较安全呢。哎，领队，你不是说不要到那种人潮比较拥挤的地方吗？哎，我不是这个样的意思，好不好？我不是叫你要特别走那样的一个暗巷，避开这种大路。所以这个地方我也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很多这种 包含了抢劫啊、攻击啊、偷窃这种情况呢，有时候就是因为你走到了一些不该去到的地方，所以这些地方其实都可以规避掉的。你就是要稍微的调整一下你的心态。你可能在台湾，哇，你常常去到各个县市啊，走一些捷径啊，甚至开车啊、骑摩托车啊、穿一些小巷之类的 ，fine 没有问题，因为你对这个地方非常非常了解。可是问题，你到了国外，你是完全不了解的。纵使你对那个路线很熟，但是你不知道在这个里面会不会有哪一些犯罪的行为，或是这是不是一个安全的街区。所以我尽量建议大家，就是不要做这样的一个挑战了，好不好？所以这个也是心态上面的一个调整哦，好吗？好，那在节目的最后呢，在这个地方还是要跟大家稍微的分享几个特别的一个案例，就是呢，在领队我带团的过程中，还是有遇到啊几次呢，算是惊天，也不到所谓的惊天地泣鬼神啊，但是也是有很多是轰轰烈烈的断舍离，好不好？包含呢有一次呢，领队呢，我就是那个时候带团到法国，然后到了巴黎，我们上到巴黎铁塔哦，巴黎铁塔上面有个观景台嘛。那那个时候我记得就是有其中一个团员就突然尖叫说，哎，谁的皮夹在地上，然后我们大家都往那样一个那个声音的地方去看啊，因为这个感觉就是很恐怖啊，怎么会有皮夹在地上呢？结果呢，他把这个皮夹捡起来，发现是自己的皮夹，你看有多夸张。就是呢，你知道为什么他会叫那么大声？因为他觉得地上怎么会有一个皮夹。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他心里要 OS 是说，哎，这个皮夹该不会是我的吧？所以他才会叫得这么急，你知道吗？他叫出来的时候，其实声音有点大，所以蛮多人都是朝那个方向去看的，就发现哎，地上真的有一个皮夹。他捡起来之后，发现哎，怎么是我的皮夹？就一发现里面钱啊，还有所谓的信用卡都不见了。好，是一个女生，那你就可以知道，他看到他这个皮夹，发现他钱都不见的时候，他下一步动作是什么？没错，就是开始掉眼泪。难过、沮丧、委屈，所有负面的情绪接踵而来。坦白讲，我们自己看到也是情何以堪啦。就是说，怎么会这么好巧不巧？你说，如果是别人捡到，也就算了，对不对？自己看到自己的皮夹掉在地上，捡起来证实真的是自己的皮夹，然后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那其实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就是感觉是不仅仅偷了你的东西，还羞辱你了一番，你知道吗？但我不觉得这个是小偷或是扒手他们的原意啊，因为怎么会有人会想到说是失主自己找到自己的东西？这真的是我觉得有一点点的太巧合了。但你说后来有没有找回来？当然没有找回来，而且我告诉大家，那还是我们就是要准备回台湾，因为通常巴黎的行程大家都是最后走嘛，所以我们巴黎该走的景点结束之后，也就是我们要准备回台湾的日子了，所以最后失手。你看看，真的很多人都这样讲，就是什么要离营之前啊，就是我们以前要退伍啊，什么老兵八字亲啊，退伍之前呢，可能遇到很多的事情啊，什么之类。我跟你讲，出去旅游也是这样子的，快要回去的时候八字特别的亲。还有另外一个案例，呢，就是发生在希腊的雅典。那个时候呢，我们会把雅典当作我们在整个行程的最后一站，所以呢，雅典的自由活动结束之后，我们也就是满载而归，带着开心的心情坐飞机回台湾了。那一次呢，是我其中一个团员，他在买东西的时候，据他所述了，他觉得他在那个店外面可能就已经被盯上了。于是他进到一个服装店里面买东西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他结账完之后，啊，这个也是大忌，他的皮夹就放在一边哦。他可能呢正在就是拿那个袋子嘛，但他的皮夹没有第一时间放回他的包包，而是放在柜台上。可能那就是大概两三秒的时间，但是就在这两三秒的过程中，他的皮夹就没去啊。好，不见呢也就算了，结果他损失了差不多大概有将近五六万块钱，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他好像带了差不多1000还是1200欧元，那个时候的汇率大概还是一块的欧元可以换40几块的一个台币，在那样的一个时间点，所以这个时间也蛮长了，大概10年之前了。可是我那时候很好奇的是说，怎么会你钱都没有花？因为毕竟那已经是我们行程的最后了。那你带了1200多欧元出来，结果都没有花，然后一次被人家偷得干干净净，怎么会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他说没有啊，就一开始我觉得好像我带的欧元不够多，所以我就不敢付现金，结果我就用卡片刷卡刷卡刷卡，也就习惯了，所以我接下来每一个消费，包含了买精品的部分，也都是刷卡，所以最后呢，他从台湾换来的欧元都没有用，然后就一次被人家吃干抹净，所以哇，拜托，连我都替他觉得很无奈，我就想说。那你昨天在买精品的时候，你就应该要用你的欧元啊，因为你都知道你要回去了啊，不然你是怎么样？你回去还要再把它换回台币，又损失了一个汇差吗？当那个时候也不是指责他了，就觉得说，哎，怎么 没有早一点把这样的一个欧元花，你不要讲说花完它，你纵使花了700-800欧，你的损失也相对就少多了嘛，对不对？当然没有人预计说最后自己会被偷，可是问题是该花的钱，该花的现金，你还是必须要在行程中适当的把它花掉，否则难免就是有可能会遇到这样一个憾事，不是吗？好不好？虽然说这个团员他其实小有经济能力啊，所以事实上这件事情没有对他产生多大这样的一个负面的效果，而且也因为要回台湾了，所以事实上呢该玩的行程都走了嘛，所以呢其实事实上该获得到的美好回忆都已经获得到，只是最后呢会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遗憾，但还好险就是说他比较宽心啦，神经也比较大条，相对也比较有钱，好不好？这才是重点，所以呢他没有觉得很难过，那个时候我的印象也是蛮深刻的。然后啊，还有接下来一个比较特别的例子，就是一样我是带团到法国。我这样讲到最后会不会没有人敢去法国？哦，各位，法国其实没有这么恐怖，好不好？只是真的巴黎要特别小心啦，否则其他地方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非常美好的。那我这一次的案例呢，也不是发生在巴黎啊，好不好？也为巴黎稍微平反一下。这一次的案例呢，是发生在法国南部一个城市叫做亚维农。那个时候我好像带了某一个知名小学他的管弦乐团，然后呢，他们那个时候因为在我忘记在北翼还是南法那个地方，他们要参加一个比赛，然后呢，他们就顺便搭配了一些观光行程。然后刚好那个时候就是暑假嘛，然后他有所谓的音乐季，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到亚维农的时候，他有音乐季。那因为这个行程呢是妈妈带着小朋友一起出来，然后当然还有一些音乐老师之类的，所以妈妈呢就是爱心妈妈。其中一个爱心妈妈呢，她在亚维农，我们给大家自由活动时间的时候，她就跑到我们领队这个地方来，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是2-3台车，所以有2-3个领队。然后那个时候我们2-3个领队，我们就在聚在那个地方聊天嘛。那妈妈呢就感觉神色紧张的朝我们这个地方前进哦。那当然我们就想说发生什么事情了。一问之下，她就说她有一个奇怪的人一直跟着她，然后一直跟她讲什么话，她听不懂。然后她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想要偷她东西，她就很紧张，所以她就往我们这边走过来。那当然我们就想要试着了解情况啊，就我一问之下，欸，那个人不是怪人好不好，那个人是一个警察。那个警察呢其实是要把这个爱心妈妈的皮夹要还给他，什么意思啊？他被警察偷了吗？当然不可能，而是因为那个警察在第一时间抓到了偷他东西的那个小偷，然后试着要把这个皮夹要还给这个爱心妈妈，但是那个爱心妈妈不相信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当然可能也没有注意到他手上拿什么东西啊，只是觉得说怎么会有一个外国人一直跟着他，然后一直想要跟他聊什么东西，他就觉得有点恐怖。因为其实大部分的带团人员，大部分的领队在要去法国之前，包含说明会的同时，一定都会耳提面命告诉大家法国很危险，尤其是巴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财务安全，尽量不要跟陌生人在那个地方搭讪啊，或是远离啊一些什么有争执啊或是很热闹的一个场面，就是我们常常会跟大家讲，可能这样讲多之后大家心中就有阴影，你知道吗？所以那个妈妈被这样一个陌生男子啊跟在后面的时候，她也很害怕，所以她也没有注意她手上到底拿什么东西。当然她我觉得这个警察可能当然英文表达能力也不是很 OK 啦，那爱心妈妈英文也不是那么的理想，所以两者无法沟通的情况之下，哎，就演出这个闹剧来了。结果呢，那个妈妈呢回头看，哎，真的是我的皮夹，哎，怎么会我的皮夹会在她的手上？原来是因为啊，这个警察其实在亚维农音乐季的时候会有很多的一些警员就在周边，就在那边盯着，就是怕会有这种所谓的小偷的场面，因为小偷这种场面有时候情况多了之后是很难处理的，你知道吗？就是变成就是说大家都会想说啊，我要报案，我要抓小偷，但问题是如果错过那个现场是不可能抓回来的，所以除了一些穿制服的远景之外，还有一些警察呢他是有点类似那种微服出巡，有没有？就是便衣警察。所以啊，其中一个小偷啊就被这个便衣警察给抓到了啦。那抓到之后呢，好险啊，这个小偷还没有走远，所以钱财都还在他手上，赃物还在这个小偷的手上，所以那个警察就想要试图还给这个妈妈。那后来妈妈知道的时候当然也就很感谢啦。然后呢，后来我甚至还陪了这个妈妈，我们回到了他们当地的警局去做笔录哦。就是虽然说东西虽然你抓到了现行犯，那东西也在第一时间呢还给了被害者，但是我们还是要跟着这个警察先生回到警察局做笔录。所以那时候做笔录的时候我觉得还蛮新鲜的，就是虽然没有财务上的损失，但好像还要回去做一个记录，还蛮有趣的。我还记得那个妈妈最后还跟这个警察还合拍，有没有？非常非常的感谢他，因为他真的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自己的皮夹不见，一直到这个警察把他的皮夹拿到他的跟前的时候，他才发现哇塞，我的皮夹怎么会在你那里，你就知道了这个小偷偷的有多么精妙了，你知道吗？所以啊，真的出去玩要非常非常非常的小心， 真的神经不能太大条。我还记得那个妈妈那个时候背的就是一个那种女生会背的那种小小的后背包，然后呢她的那个她是掀盖式的，然后她是有一个束绳的那种，然后她不是拉链，她是有一个束绳的，她束绳怎么被打开的，上面的那个帆布啊，那个帆布那一片啊是怎么掀开来，她真的都不晓得。因为那个时候她发现的时候，我们看到她包包的时候也是完好的、啊、但是她的皮夹就是从她包包里面出来，所以这种东西啊真的要多多注意，要多小心。好啦，希望今天的节目呢可以让大家就是比较了解啊，在欧洲这种小偷啊或是扒手啊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呢也可以透过一些行前准备啊或是心理准备啊，可以来面对这种未知情况的这样的一个发生。其实我觉得只要做好准备啊，就没有什么好可怕的啦，你依然啊可以在欧洲啊玩得非常非常的尽兴的，好吗？有些人还真的想说，哎，领队，到底扒手小偷长得什么样子你看得出来吗？我都跟他讲说我看不太出来，除非他正在偷你的东西我才有可能看得出来，好不好？所以呢我是这样觉得，就是不要让自己的这个情绪啊一直纠结在啊欧洲好像很危险啊，欧洲扒手小偷很多啊，啊去到那个地方可能感觉就会被抢啊被偷啊之类的。不要把自己啊在行前的情绪呢纠结在这样子的一个迷失里面，反而你应该要觉得说 OK， 假设欧洲真的有这样一个情况之下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准备。只要你做好准备，你一样可以在欧洲玩得非常非常精彩的，好不好？这就是今天节目的一个宗旨啦。然后最后呢带团长是在这个地方提醒一下大家，我们下一次节目更新的时间呢就在3月28号，好不好？3月28号回来呢，领队就会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这一团意大利14天到底发生了哪些有趣的事情。当然千万不要让我有机会去分享什么团员被偷啊被抢的事情，呸呸呸，乌鸦嘴。好啦，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节目分享，带团这档事儿，咱们就3月28号见咯，拜拜。